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创世纪漫谈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山，非常欢迎大家收听创世纪漫谈。我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祝愿您平安。在这段时间里，我们会一起来查考创世纪。上一次我们探讨了婚姻的意义和目标，创世纪二章神设立了婚姻，除了记载亚当和夏娃的结合以外，创世纪二章还有更深的含义。亚当和夏娃的关系恰恰预表了基督和教会的关系，这就是创世纪二章的属灵含义。很多信徒不明白这一点，以为婚姻是人生的目标，不结婚就等于没有遵行神的旨意，其实这是错误的想法。婚姻只是短暂的，只局限于今生，相反的，我们跟神的关系才是永恒，所以焦点当放在如何跟神建立关系这一方面，而不是如何寻得如意郎君。今天我会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两个重点。第一，亚当和夏娃违背神的命令，他们的罪带来什么后果呢？第二，魔鬼如何引诱夏娃掉进试探，欺骗的手法是什么呢？我们先来看犯罪所带来的后果。创世纪二章二十五节说，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，并不羞耻。神造人时，人是赤身露体，没有穿衣服的。什么时候开始人为自己造衣服呢？创世纪三章七节说，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，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，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。夏娃和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后，眼睛就明亮了，猛然发觉自己是赤身露体的，于是感到非常羞耻，拿了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裙子来穿，遮盖身体。为什么从短短的二章到三章便起了这么大的变化呢？在二章他们赤身露体却不感觉羞耻，但是在第三章七节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后，他们便觉得赤身露体是非常羞耻的事，于是编了裙子来穿。是什么原因呢？明明以前没有这种感觉，为什么犯了罪后却有呢？很明显，这种感觉是犯罪和悖逆神后才产生的。为什么在犯罪后，他们对自己的赤身露体感到羞耻呢？看圣经时，千万不要停留在字面，我们必须思考更深一层的含义。圣经想教导我们什么属灵的功课呢？能否说树叶只是逃避的方式，是人犯罪后为了逃避神而用来遮盖自己的呢？树叶只是一种外在的表达方式，用来代表人与神之间的障碍。 这种障碍当然是内在的障碍。为什么犯罪后，亚当和夏娃因赤身露体而感觉羞耻呢？其实亚当和夏娃的转变说明了罪的后果。什么是罪的后果呢？就是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，变得自我中心，非常敏感别人对自己的看法。没有犯罪之前，亚当和夏娃都是非常单纯，两人的关系跟神的关系也没有什么障碍，也没有什么不健康的意念。可惜好景不长，犯罪后他们的内心起了很大的变化，从关注别人变为关注自己，无论是两人的关系还是跟神的关系也起了一层障碍，而叶子恰好象征着这种障碍。其实这种自我自觉的意识跟我们的年龄成正比的，年纪越小，这种自我自觉的意识是比较弱，年纪越大，这种自我自觉的意识就越来越强。因为我们在罪里越陷越深，罪的后果也越来越明显。比如四岁以下的小孩跟六岁以上的小孩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。四岁以下的孩子不会因赤身露体而感到羞耻，即使没有穿衣服，他们还是很轻松自然。但长大以后，他们就慢慢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，开始留意自己在人面前的表现。比如成年人、老年人往往不愿意接受人家的批评，非常看重自己的面子。相反的，小孩却不在意别人怎样看他。高兴吗？他就哈哈大笑。难过吗？他就放声大哭，从来不怕丢脸，也不担心损害自己的形象。当然，我不是鼓励大家要放纵情绪，我只是想说，人年纪越大就越不自由，整天被自我自觉所捆绑。你是一个自由人吗？你经常为自己的衣着、发型、体型、皮肤所困扰吗？不要以为减肥、美容是生活的时尚，无伤大雅。其实如果我们真的在基督里，就是新人了，为什么还要随波逐流，跟着世界的潮流呢？况且即使你现在把自己弄成美若天仙，这都是昙花一现，转眼就消逝了。再过十年、二十年，岁月不饶人，青春还是像小鸟一样不再回来。我们看见犯了罪后，亚当和夏娃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，这也是很多基督徒的通病。多少人信主后仍然非常看重自己的表现，非常关心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和批评。不要以为这是小毛病，相反的，正因为这种自我自觉的态度，信徒的属灵生命无法健康的成长。不管是哪一个环节，哪一个属灵阶段，我们需要从关注自己转向关注别人，从自我中心转向以神为中心。比如唱诗班人手不够，教会邀请你参与，本来你很喜欢音乐，很喜欢赞美主，但因为害怕站在弟兄姐妹面前唱歌，怕自己唱得不好，所以一口拒绝了教会的邀请。又比如在查经组，明明有些地方你不明白，但因为怕别人说你无知、你不属灵，所以就没有把问题弄个清楚。这两个简单的例子说明了自我自觉的态度严重地妨碍了信徒的成长，大家必须把它除去。当信徒不成熟，他经常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，他的计划、决定背后的出发点不是要讨神喜悦， 而是因为害怕人家的批评，正因为经常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，要么他变得非常自大，要么变得非常自卑。总而言之，属灵生命起伏不定，没有突破。希望大家能够明白，自我自觉的态度不是无关痛痒的小事，而是罪所带来的后果。如果你正处于这种状态，你必须求神帮助你尽快脱离这种光景。保罗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既然已经信主，我们不该活在这种阴影下，应当全心全意遵行神的旨意，学习爱的功课。亚当和夏娃本来是一对夫妻，周围也没有其他人，赤身露体是很正常的。为什么犯罪后却感到羞愧呢？他们把夫妻的关系看为一件羞耻的事，这意味着他们在意念上起了很大的变化，用一种扭曲的眼光来看夫妻的关系。以前他们是赤身露体，经常在一起，有夫妻的关系，却不觉得羞愧。但是在犯罪后，他们就觉得夫妻的关系是羞耻的。到底这是什么一种心理呢？神造了男女，并且设立了婚姻，所以夫妻关系本来是美善的。可惜人犯罪后，思想变得扭曲了，对夫妻的关系有一种不健康的想法，而且感到羞愧。这也是罪所带来的后果。罪使我们的价值观完全颠倒了。本来是美好的，我们觉得羞耻；本来是邪恶的，我们觉得无所谓。比如不少人购买黄色的刊物、录像来看，甚至用互联网去放纵自己的情欲。健康的婚姻生活已经沦落为一种放纵情欲的机会，神美好的心意完全给破坏了。因为亚当夏娃犯了罪，他们的意念就变得扭曲，是非黑白也颠倒了。他们再不能用神的角度去看事情，把美好的夫妻关系看为污秽的事。其实这就是犯罪的后果。罪污秽了人的意念，使我们变得非常扭曲。比如神设立了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，有人说不好，太乏味了，我喜欢结交新的朋友，婚外情岂不更浪漫吗？另一些人说，跟异性结婚有什么好，我喜欢挑个同性的。大家明白，犯罪所带来的后果就是，人们对性的关系产生了一种败坏的想法，性的关系已经不再是健康的夫妻关系了，而变成了放纵情欲的游戏。接下来，我们看一看魔鬼试探夏娃的手法。创世纪三章一节说，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蛇对女人说，神岂是真说，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神造了亚当后，吩咐他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创世纪三章一节，蛇跟女人说，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大家看了创世纪三章一节后有什么感想呢？我想大家心里肯定有很多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就是，蛇在那个时代可以讲话的吗？为什么今天的蛇却不能讲话呢？这里所说的蛇跟今天的蛇是一样的吗？还是另一种东西呢？看圣经时， 我们必须明白圣经想要传达的都是属灵方面的信息，而不是物质方面的东西。蛇是不会说话的，为什么这一条蛇却能够说话呢？很简单，这条蛇能够说话，因为有属灵的力量在影响它。打一个比方，驴是不会说话的，但是在民数记22章28节记载了一头驴开口向先知巴兰说话。明明驴是不可能说话的，为什么这头驴却能够说话呢？因为神的能力使它开口说话。动物本身是不能够说话的，但是如果有灵界的能力影响它，它就能够开口说话。所以民数记22章28节说，那头驴受到神的能力的影响，结果就开口说话。这是一个正面的影响，神要透过这头驴责备他的主人巴兰。既然有正面的影响，也有负面的影响。动物本身是中立的，但是如果它受灵界的力量影响，它就被操纵。当然它被神使用，那是好事。但是大家记得，魔鬼在灵界中也有力量的，所以魔鬼也能够利用其他动物来达成他的功。路加福音8章，乌鬼附在人的身上，并且透过人来传达他的话。当主耶稣从人的身上将这群乌鬼赶出去，这群乌鬼就进入了猪群。这里我们看到非常重要的一点，魔鬼和他的使者可以附在人的身上，也可以附在动物的身上。所以创世纪3章说蛇能够开口说话，大家不要觉得奇怪。如果你觉得困惑，是因为你没有意识到属灵世界的存在，没有意识到魔鬼的真实。当鬼附在人的身上时，他就能够说出许多他不懂的语言，因为魔鬼给他能力，去超越了自己的限制。所以不要觉得创世纪3章1节不可思议，魔鬼能够附在人的身上，也能够附在动物的身上，去达成他的功。正因为这样，大家要留心圣经的警告。如果我们不服在神的主权下，那么我们将会被魔鬼控制。人是没有能力去胜过魔鬼的，除非靠神的能力来战胜他。如果我们选择不顺服神，那么我们就服在魔鬼的权柄下，成为他的奴隶。创世纪3章1节，魔鬼透过蛇来引诱女人去犯罪。为什么选择蛇而不选择其他的动物呢？3章1节说，耶和华神所造的，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这里的狡猾，原文的意思是聪明、灵巧。还记得主耶稣跟门徒说什么吗？你们要灵巧像蛇。灵巧就是聪明。魔鬼看中了蛇的灵巧，于是选择了他去引诱夏娃。如果你自以为聪明，却不去依靠神，那你要小心，你可能成为魔鬼的工具，他利用你去达成他的计谋。所以那些自以为聪明又不肯依靠神的人是非常危险的，因为他们常常成为魔鬼的工具。创世纪3章1节，希望大家明白非常重要的一点，如果灵界的事物要在物质世界中从事一些活动，往往要透过人或者动物的身体才能达成他们的目的。所以这段经文透露了灵界真实的状况。可惜很多基督徒说相信神，却不相信灵界的真实。 他们经常成为魔鬼的工具，去拦阻神的工作。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彼得。马太福音16章23节，主耶稣责备彼得为撒旦，因为当时彼得成了撒旦的工具，去试探主耶稣。所以大家谨记，魔鬼往往利用人作为工具，引诱我们，使我们掉进他的陷阱。比如那些正在追求神的朋友，你要特别警惕，魔鬼会借着身边的人去拦阻你，可能是出于善意的劝告，可能是激烈的反对，千方百计要你放弃信主的念头。那些已经信主的，你一样要小心，魔鬼会借着周围的人要你妥协，以致你的属灵生命停滞不前。神造人不久后，魔鬼已经展开攻势，引诱人去犯罪，目的就是为了破坏人与神的关系。魔鬼知道神要跟人建立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，但是这就是魔鬼所不愿意见到的，所以想方设法进行破坏。大家能否体会到属灵征战的激烈呢？如果你意识到魔鬼的攻击和骚扰，不要气馁，不要沮丧，这是一个好现象，证明你是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前进。你要靠着神抵挡魔鬼，他必离开你逃跑。创世纪三章一到四节说，耶和华神所造的，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蛇对女人说，神岂是真说，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女人对蛇说，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，神曾说，你们不可吃，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蛇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大家留意到魔鬼采用的手法吗？首先他用一个问题作为开始，打开了跟夏娃的对话，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，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魔鬼没有煽动夏娃，要他快点尝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了一个问题，神不许你们吃所有的果子吗？在属灵的征战中，魔鬼是高手，这个看来无伤大雅的问题，其实是他精心设计的圈套，只是单单这样一问，夏娃的心就动摇了，他开始怀疑神了。可能夏娃从来没有想过，为什么神不许他们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因为正如他自己所说，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他们都可以吃，除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以外。现在借着一个简单的问题，魔鬼挑起夏娃的怀疑，逼他去想，为什么神不许你们吃呢？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？莫非这棵树的果子是非常特别，所以神绝对不让你们吃吗？然后在第四和第五节，魔鬼把秘密告诉了夏娃，他说，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你明白这句话背后的含义吗？这句话是在暗示，园中所有的果树神都让你们吃，唯独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许你们吃，因为神害怕你们会像他，这样神岂不是多了一个竞争的对手吗？魔鬼这么一说，夏娃的心都沉下去了，现在真相大白了，原来神不许我们吃那棵树的果子， 是别有用心的。神根本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美好，那么慈爱。大家没有利害冲突，他可以很大方。一有利害冲突，他就严严地禁止我们，还说吃的那天我们必定会死。你看到魔鬼的手法是多么高明吗？透过一个简单的问题，他散播了怀疑的种子，让这粒种子在夏娃的心里发芽生长。不管是人与人还是人与神的关系，信任是非常重要，可以说是关系的基础。缺乏了信任，任何的关系也不能维持下去。比如妻子怀疑丈夫有外遇，一听见手机响便追问是谁打来，找你干嘛，整天啰啰嗦嗦，夫妻的关系又怎能和谐呢？又比如朋友之间，你怀疑对方经常在背后搬弄是非，很自然你就会跟他疏远了。那么魔鬼的计谋有没有得逞呢？很明显他成功了，因为第六节告诉我们，女人把果子摘下来吃了，又递给丈夫，于是亚当也吃了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创世纪漫谈就谈到这里为止，下一次同样的时间我们空中再见。
心要赞美